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利去。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利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殿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钱银钱之人的桌子和买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常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变为贼窝了。第二十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今天我们的讲员是许启仪长老，他的讲题是无花果树的比喻。
大家早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是记载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星期其中三日的工作。第一日，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他公开承认自己是尼赛亚，犹太人的百姓前呼后拥，高唱和山啊和山啊去欢迎他。同一日，耶稣去到圣殿里面观看，之后就在第二十节讲出他以下的评语，我的殿将被称为祷告的殿，而你们使他成为贼窝了。第二日的朝早，耶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他讲了一句，以后永远没有人再吃你的果子。他就坐一棵没有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之后他再次入去圣殿做什么？是去洁净这个圣殿。去到第三日，他们又经过那棵树，啲门徒睇见呢棵无花果树真係连根都枯干咗。好奇怪，刚才读嘅圣经第十二节提到，第二日从伯大尼出嚟，耶稣饿了。耶稣饿了，点解会肚饿啊？有人话有可能佢成晚祈祷啊，唔记得咗食早餐。有啲人系估呢样估嗰样，我哋唔好注重嗰啲细节啦。耶稣肚饿，其实系有一层深一层嘅意思。耶稣系人啊，佢有肉身饥饿嘅需要，但系耶稣都系神。他在神的角度，耶稣是非常渴望得着一班能够结果子的人，这个才是耶稣的真正的饥渴，这个才是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耶稣远远见到一棵无花果树生满叶子，看上去生得几好啊！这棵树十零尺高度啦， 但是有些树可以更加高，啲人可以坐在底下乘凉，几好啊！离远见到呢棵树，就联想到呢棵树一定会有果子。其实啲无花果树嗰啲树叶好大，嗰啲果子系生响嗰啲树丫嗰度。离远睇咧就好难睇到啲果子噶，特别系初初成熟嘅时候，细粒嘅无花果系绿色，最后大只成熟先系紫色，亦都有啲紫绿色。无花果树的外表吸引到耶稣，吸引耶稣行埋去睇清楚，但是耶稣细心检查之后竟然找不到果子，只是有叶子。圣经第一次提到无花果树是提到无花果树的叶子，记不记得啊？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亚当同夏娃违背神的命令，食了不应该食的禁果之后，眼睛就明亮，先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就找些无花果树叶为自己做一条裙。因为无花果树叶好大块，可以用来遮丑，咁嘅意思。第二次提到无花果树是提到佢嘅果子。民数记第13章23节，摩西派啲探子进入呢个迦南地，去探听下里面有乜嘢出产。啲探子翻嚟啦，他们带了葡萄、石榴，还有一样是什么？无花果啦，应该带这三样东西回来。那我查考过圣经，我反而找不到有关无花果树开花的经文。我很好奇啊，无花果叫做无花果，究竟有没有花？问下大家，究竟有冇花啊？无花果，有人好老实，我食就食过啦，唔知道有冇花。无花果响嘅果实成果之前，其实系一个花托。睇唔睇呢个花托啊？呢个无花果调转。那些红花、那些雌花都是生长在这个花托里面，这些红花近住门口，这个有个窿仔的无花果 的肚脐那个位置，有那些雌花就在上一点，在这个位置。其实神的设计、神的创造很奇妙，有一种蜜蜂仔叫小黄蜂，是可以入去，从这个窿仔入去，带住红花的花粉传播到雌花里面，大家明白吗？然后你切开了呢，就是见到这些无花果花了。第二次吃的时候切开来看一看，特别是新鲜的无花果。这个无花果的学名叫做隐头果，是隐头果，或者叫做隐花果，即是隐藏花果的果，即是病埋啲花的果，在外面是看不见，所以啲人呢就通称叫做无花果。无花果可以新鲜食，可以制成干果储藏，出门旅行做干粮。而家啲医学研究到啊，无花果嘅营养价值同埋嘅医药价值 越来越受到重视。以前妈妈经常提我要煲多啲汤饮，佢话四味汤啦，西洋菜汤都几好。嗱，你每一次不妨放几粒无花果落去。嗱，呢排我好少煲啦，或者翻去又要煲下汤。佢话好好饮，又有益。早几个星期我出去度假，有一日经过一个农夫市场，买咗啲当地嘅生果，出产嘅生果嚟食，其中有无花果，我都等唔切啦，我哋就响附近嘅喷泉搵啲水冲下，就趁新鲜食，哇！之后个个都话未食过咁好食嘅无花果。最近亦都从弟兄嘅 WhatsApp 当中知道佢系响屋企啊种咗无花果树啊，有可能呢棵盆栽唔系佢，有可能佢种响啊后裔。我都未同佢倾偈，话你有无花果收成嘅时候，记得讲俾我听啊！都未同佢讲。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三节刚才读嘅特别讲到，虽然嗰个时候唔系结无花果嘅季节，哇！耶稣，你有冇搞错啊？唔系季节，你去搵无花果？有一个无神论者嘅哲学家罗素就咁讲啦，佢喺佢本书嗰度咁讲，呢本书叫做《为什么我唔系基督徒》，佢质疑，佢 challenge 耶稣嘅智慧，佢话既然唔系收无花果嘅季节，当然搵唔到无花果啦。但系人嘅知识同智慧有限。有限的人又怎可以质疑无所不知的主耶稣呢？难道创造宇宙万物包括无花果的主耶稣不知道无花果生长的特性吗？无花果生长的特性就是只要它有叶子，只要佢生啲叶出嚟，佢就会一齐生啲果子出嚟，就一齐生啲果子出嚟。无花果响呢个叶子生长嘅时候，如果睇唔到早生嘅无花果，呢啲早生嘅无花果就可以预表得到将来呢棵树在大收成的时间一定不会有收获，可以预表得到。当时是近住逾越节，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个礼拜，大概是四月中，圣经都提过下令以前初熟的无花果，在夏天未来之前已经有初初熟的无花果，就算是不是正式大收成的季节，只要有叶子，找几粒初熟的无花果一定会有。对当时耶稣来讲，耶稣期望有果子是一个很適當的好啱的期望，因為有葉就有果，如果一啲果子都冇，就係唔應該，咁就唔應該。因為聖經創世記講得好清楚，神創造樹木，亦都創造各從其類能結果子嘅樹木，一棵無花果樹最重要 的价值就是生长出甜美的果子。我们讲了看了这么多无花果树，亦都唔好单单只係注意呢棵树，而係要留心到我哋嘅主耶稣其实係想藉着呢棵树指出一个更加严肃嘅问题。因为喺圣经里面，神係用无花果树嚟预表以色列，神揀选以色列，要佢哋成为万邦万国的祝福。怎知道这个民族几千年过去了，他们都没有活出荣耀神的见证，他们拜偶像，他们不断地背叛神，慢慢他们远离神。那些宗教领袖啊，表面看上来他们很虔诚的，无论着衫讲的嘢，但是圣经话他们是假冒为善，是虚有其表。他们专心贪恋俗世的权力、俗世的地位、个人的利益。虽然他们在这个外表富丽堂皇的圣殿里面聚会，但是不过是聚会而已，完全没有，但是里面完全没有敬拜神的实质。最后他们敌挡福音，拒绝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自己切断啊，他们自己切断和神的关系，离开了生命的源头，慢慢失去结果子的能力。响呢几日，耶稣心里边所牵挂嘅就系呢班以色列人，就系呢个国家，就系呢个民族。因为耶稣见到佢哋嘅生命已经枯干，响佢哋里边再揾唔到果子啦。好少以色列人明白神嘅心意，去完成神响佢哋身上嘅计划。亦都没有做到带领外邦人去认识耶稣，所以神最后决定将这个本来预备的器皿去破碎。又要这样看，不关我事啊，可不可以这样说？不是，这个比喻关乎以色列国，对，但是同时警戒所有的基督徒，包括你和我。因为我们信徒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目的就是要结果子。同样不结果子的生命必然会被破碎。有时值得我们这样想，我们是否按住自己的才干各从其类结果子呢？我们是否在世人当中有好的见证呢？我们是否生活行为能够荣耀神呢？有另外一班人会问，耶稣刚才对着这棵无花果树讲过一句，从今以后再没有人再吃你的果子，他说这句说话不是等于讲一句咒诅？是咒诅。耶稣为什么要咒诅这棵无花果树？他们说就算这棵树不结果子，耶稣不应该毁灭这棵生得好地地的无花果树。耶稣不会这样做的，耶稣不会这么小气的，绝对不会因为他肚饿找不到水果来吃就讲咒诅的说话。 完全不是耶稣的性格。在行这个奇迹神迹之前，耶稣所行的其他神迹都是医病、赶鬼、帮助人的，全部都是彰显神的恩典和慈爱，只有祝福没有咒诅，都啱喎，圣经都系咁记载喎。但系呢一次咒诅无花果树就啱啱相反，呢、这个咒诅讲嘅系审判，讲嘅系刑罚。我哋睇下耶稣点谂，仲有几日啦，耶稣就要走上去各各他，去面对被钉十字架，他的心情很迫切，他要想藉着这个不结果子无花果树的比喻去教导门徒，亦都教导我们一样一样我们最需要学的功课。嗱，亦要小心。耶稣唔系教佢哋点样去毁灭呢棵无花果树嗰个秘诀，唔系讲呢句说话啦，棵无花果就会枯干啦，唔系，而系教佢哋点样去避免，点样去避免好似呢棵无花果树一样被毁灭嘅秘诀。你唔想毁灭咩？就要学呢一堂功课啦。神为咗拯救世人，耶稣为咗拯救世人，佢特登用呢一个反面嘅教材，当众咒诅呢棵无花果树，让人睇到无花果树嘅后果，令人嘅深刻。有深刻的印象很难会忘记，希望我们一生不会忘记。首先我们要明白两件事，罗马书十一章22节讲到神的恩慈和严厉，恩慈严厉，神两样都有，耶稣两样都有，不是单单只有恩慈一样啊！这个好多人谂错咗，佢话耶稣系只有恩慈，或者系佢哋嘅愿望啫，或者佢哋嘅愿望。冇错，神系爱，神系会眷顾我哋、照顾我哋、会饶恕我哋。但系唔好忘记，神又系圣洁同公义，佢仲要人啊，要我哋为我哋所做嘅负责任。为我们所做的负责任，虽然神不是永远严厉，祂不会永远发怒，但是神亦都不是一个纵容儿女的父亲，一点严厉都没有。祂对人的问题，对人的问题，祂看见整个人路慢慢去走向灭亡，他不会置之不理，他不会逃避这个问题，好像对这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耶稣他一点都不手软，绝对没有犹而不决。哇，神这么严厉的，我们感谢神先吧。圣经路加福音十三章六至九节，耶稣基督讲了另外一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比喻，去补充这一段圣经。路加福音十三章，有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面，他来到树前找果子亦都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 看啊，我这三年来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耶稣讲这个比喻，路加福音这个比喻，他已经在以色列人当中传道了有三年几的时间，大家看到三年吗？耶稣努力工作，传福音，教导真理，是特登用很多心机栽培这班他的选民，栽培他们的信心。好不幸，三年几过去了，耶稣不但见不到有果效，这班以色列人点都不信他是尼赛亚，最后仲钉佢，仲将佢钉死响十字架上面。呢、这个比喻嘅角色系原主嗰个人啊，系神管员嘅系耶稣，无花果树代表神嘅子民，亦都系包括我哋嘅基督徒。大家要留心，大家要留心。第八节，管员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的主人话，响第七节话，把他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咁呢个管员的就嗱嗱声求情，今年且留着，等我再做多啲工作，掘土加肥料，俾多佢一年嘅时间。俾多佢一年嘅时间，呢、这个求情嘅，大家睇清楚系边个？为呢棵不结果子无花果树求情啊，系主耶稣。咁样你就可以睇到主耶稣嘅恩慈嗰一面。其实整本圣经都提到呢个概念。就是恩慈的主耶稣，对那些本来要被毁灭的人，给多一次，给多一个他们重新获得生命的机会。一年，但是历史讲给我们听，神一再一次俾机会时间俾呢班以色列人去悔改。历史讲俾我哋听，唔止俾一年，差唔多俾咗四十年。但係呢班以色列人对神嘅管教依然冇反应。每次嘅机会过咗之后，依然故我，仍然冇结果子。嗱，呢个结局，呢个结局，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呢个结局，当神俾咁多次机会，咁多年俾佢哋之后，终于临到呢班以色列人，耶路撒冷被毁于罗马人的手上，是主后七十年离开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那个最后一个礼拜，是大约四十年。毁灭到的圣殿再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之后这班以色列人就国破家亡，被分散到去全世界各地，一直等到1948年，今年是2018年，即是70年前，以色列先至复国。今年是以色列立国，这次立国的70周年纪念。但是很可惜，这么多年，这么多机会过去，到今日，到今日在以色列基督徒仍然很少， 好少见到福音嘅果子。弟兄姊妹，我哋要小心，我哋信咗耶稣，我哋声称自己系基督徒，周围嘅人会好留心我哋，佢哋不单止离远见到我哋，佢哋仲行埋我哋嗰度睇清楚，特别系我哋身边嘅人，佢哋好自然就产生期望。啊，我要睇清楚呢、这个信耶稣嘅人同我有咩分别啊？佢哋会细心啲睇有冇结果子呢？嗱，讲咗果子咁耐，要解释下。一个基督徒所当结应该结嘅果子，归纳起上嚟有两大类。第一样系福音嘅果子，即系传福音，领罪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第一样。第二种是生命的果子，亦都称为圣灵所结的果子，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很多人很熟的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你的生命可以结出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和福音的果子同样是圣灵大能所带出来的结果，两样都很重要，不能够忽略任何一样。无论是无花果树或者是基督徒，有叶又有果才是名副其实，是表外表同女是一致，外表同里面是一致。如果只有叶子，只有外表，没有果子，没有内涵，没有生命力，就是虚有其表，里面是虚的。那么怎样结果子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这样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多添啊，多结果子。在耶稣里面的意思即是连结，连结于主，跟主耶稣有好的关系，就是结果子或者结多果子的秘诀。因为你想想，离开了主耶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不能够做什么的，真是。怎样连结啊？就记住神的话语，将神的道放在心里面，不是记住的宣说，还要随时随地在你的生活，在你的生命实行出来。结论的时间，很多基督徒他们很聪明，很能干，他们很多事都很厉害，各方面都有能力，但是有些真的不想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始终都是他们都是枝叶茂盛，很多很多树叶很漂亮，很大块，但是找来找去找不到果子。神向我们所要的不是美丽的叶子，叶子不可以代替果子。如果我们只是见到叶子见不到果子，我们会很令耶稣失望，他会为我们可惜，为我们的生命可惜，因为我们不过是白占地土，完全没有发挥到生命的潜力， 生命的潜力，神给我们很多福气和恩典，实在很多很多，但是千万不要用在培养美丽的叶子上面，或者不要单单用在培养美丽的叶子上面，要用泥，多些用泥去多结果子，去荣神益人。弟兄姊妹，其实人生在世那个意义，或者你可以讲话成败得失的意义，不是在乎生命的长短，而是在乎一生能否结果子。我非常欣赏一段祷告文，不见了，或者我读出来，是法兰西斯的，是啦，啱啦，多谢的祷告文。他说在仇恨的地方撒下爱心的种子，在伤害的地方撒下宽恕的种子，在疑惑的地方撒下信心的种子，在黑暗的地方撒下光明的种子，在绝望的地方撒下希望的种子，在受苦的地方撒下喜乐的种子。我们可以做的工作啊，我们要凭信心随时随地撒下种子，我相信，我一定相信神会动工，神会灌溉，神会施肥，神会修剪，去帮助这粒种子去成长，慢慢向下扎根，最后向上结果。在结束的时间，我讲一句广东话的俗语，是很传神啊，是当人去探访人，或者是在一些应该带礼物的场合，啊，他没有带礼物，啊，他自己就嘲笑自己，就这样说，哦，我有的，我带了两梳蕉来，啊，听过没有？没人笑的，我带了两梳蕉来，啊，那就蕉咯，五只手指，十只手指，那个意思是我没有带礼物来，只是两手空空而来，将来在天家，当我们见主面的时间，我们有没有带礼物呢？还是两手空空呢？又可以这样想，如果我们带有礼物，如果有生命的果子，有福音的果子，当作礼物呈献给主耶稣，你说多好啊，你说多好啊。请大家低头祈祷。